下个礼拜原则上我是要验收啊，讲这个比较紧张一点的，但是没有强制性，每一个人要轮流上台啊。由愿意上台的学长分享一下你们这7个月以来所听到的戒学，我们讲的是少啊。那所谓的戒学，广义的其实就是身心的一种规律啊。所以你报告的东西，其实虽然主要都在止观二道上，可是这些规矩其实就是戒学的显现啊。你去报告一下你自己已经算是稳定下来的一种决定啊。这段时间以来，或者是往后的一段时间，你大概都会怎么样进行啊？怎么进行？你们都讲过了以后呢，我也报告我的啊。其实我要跟你们一块上课呢，我也其实先把我自己一贯有的步骤呢，也都慢慢的放下来，跟着各位，我跟你们讲什么，我就自己做什么啊。等你们也都报告过之后呢，我也分享我的。那随着各位自己进行的进度呢，我们彼此来检验彼此的结果啊。这是希望在真正进入卷一啊，静体分。之前啊，我们正式学习《预歇斯底论》这50卷，其实应该是100卷的范围了。我们大概已经准备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前面的前行呢，其实就是资粮道的部分，文思夹杂修的部分，我们大概都已经听到些什么？哪些是跟我相应的啊？我已经可以这样上路做什么的？那么，如果你还是懵懵懂懂、模模糊糊，我们没有强迫你一定要非说不可，但是你也可以借着你上台的发表，不谈心得，不分享自己的修行计划，但可以提出问题，不要觉得自己的问题没有办不适合搬上台面，没有什么问题不搬上台面的，只要你认为是跟我们所学习的内容有关，你不是很清楚。你都可以借这个发言的机会呢，表达你的问题，那么我认为有谁适合分享意见，我就可以请他表达，否则我自己也可以说明，所以我不设限一次，因为这个礼拜接下来就是明天、后天我们会开个导师会议，其实我也没有非决定卷一非要我由。默许我来报告不可啊，我也可以找其他的老师啊，但是现在还不决定，都要看你们我讲这7个月以来你们的吸收程度而定啊。毕竟我除了讲课的老师这个身份之外，我还有导师的身份，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扮演导师个别会谈的机会啊，所以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团体课程时间，因为再找其他的时间大概找不到。所以只好利用课程内的时间。那虽然不是直接在讲课程的内容，可是，了解你们个人的分享以及问题，得到适当的满意的 solution 解答方案，其实也对所有的学长呢都应该会有帮忙。好，这是我的期待。下礼拜我们就大家一起快来进行吧。好，我们各位呢，我们就一并把绪论部分的第4分26页、27页唯识中的传宗快快的念过去原则上各位读都可以懂，反正我们现在时间也剩下20分。下个礼拜呢，你们把我们上个礼拜的白板成为书的那章，其实我会稍微讲解一下，然后呢，我也把韩老这思辨为是无益写一个寄送。这寄送只是个过程，最后我要你们背的还是圣依嘎达了，所以我会写一个寄送。我现在还不决定给各位几个送但是足以能够让你们视为是无益就够了，这个是这个部分。然后呢，你们再把卷1、卷3、卷51到57那个讲义带来，我们有时间的话大概也会讲一下。你们怎么去使用这本笔记书？因为里面呢有很多要关照到批询记的，所以我其实希望，如果你们要长时间学习《预歇斯底论》，去请一份完整的《预歇斯底论》批询记啊，乃至于更 进一步的一些文献资料可能也是必要的啊，这都是我们往后几周要进行的内容。好，我们来看一下26页维斯教的传宗，结束了第三分解释维斯教之后呢，那么维斯教从瑜伽斯蒂论这部根本经，而这根本经又来自于解释密经密勒释迦牟尼佛亲自为几大菩萨说法，一直传承了无着菩萨、四行菩萨乃至于四大论师，一直到了戒贤传给玄奘、魁基等他的四个传承弟子，这样下来构成了所谓的血脉。所以前面呢是讲整个法脉的源流，底下呢就讲人的部分的传宗了。那么无人从无始时来依着自己的寻思而起虚妄的分别啊，我刚才忘了一件事儿，我说要把六品寻思跟各位讲一下。我们白板上所写的这个科以及下个礼拜的寄送呢，算是你们要修唯识观、唯识无义的这个思维啊，寻思义的一个范围，这样了解吗？那么唯识教观在哪里寻思其事？其实事就是运出界啊，还是离不开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所以寻思事啊，寻思事，事就有内事有外事，其实广说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我们也不要说多啊。其实唯识主要是观察十二处一样分为色法跟心法啊，以色心非一的道理建立白法，然后顺从八识三心观来作证二无我，都是这样啊。这是寻思其事啊，在这里呢，体会我们的意，意当一种观察会。寻思其事是在五蕴上去寻思，为什么它所要显的意是如我们白板上写这样子？为什么它是无意的？为什么它是无心外之境的啊？把这个道理拿来观察五蕴啊，这是寻思其事。那么再来第三个呢，寻思相，相就是寻思自相共相。五蕴的自相是什么？色是执爱，受是领纳，想是取向施色等了，对不对？行是造作，事是了别，对不对？这是自相。什么叫共相？共相说来说去就是无常苦无我，对不对？放宽一点，大乘方广所谓的二无我性，集中一点就是法无我性。为什么由这样子的道理显现？为什么有唯识无义的观察五蕴的自相跟共相显现自相？都是心的分别，名言的假立，有时显现什么？有时显现法无我性嘛，啊，那是寻思其相。由他的自相跟共相的观察去思会去思维，为什么自相共相？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归一个实相。什么实相？法无我性的实相。你要去体会，不是去想那个道理哦，是去体会这个道理。观察五蕴就显现这个道理，你就持续的反复观察五蕴，它就是心的生灭，就恶取的现影。透过唯识无义的观察，它的自相跟共相，通通都只是恶无我性、法无我性。你去体会这件事儿，为什么五蕴的生灭？这样子的相续观察，你能够体会这个道理。这是寻思其相。再来呢，寻思其品。品就是同样是五蕴呢，那于中国只要有爱取有的润生死业的心呢，它就会相应起什么贪嗔痴烦恼的形象，这是黑品的。黑品的志向是什么？共相是什么？对不对？可是呢，志向共相你这样去思维过后，他还是恶无我性啊，对不对？他集运无有，离运也无，对不对？两中间那是抽象概念的假立，对不对？你就反复这样体会。所以黑品法是这样子，白品法是也是如是，对不对？ 所以呢，黑瓶是相应恶，白瓶呢是相应善，它还是心王心所的相应形而已啊，对不对？离开具有和合相应的因缘转向，它无有自性，自相的假立，共相的假立，完全只是显现法无我性，这是归来复去。所以六品寻思就是不断的反复，以寻思意当作观察智，以寻思事当作所缘境，对不对？去进行自相的寻思，共相的寻思，不管去骗观察白品的相应，黑品的相应，它都离不开过去、未来、现在三时的假施设，这就是缘起，对不对？所有这些相是什么？生老死，生老死怎么样去润的？润生死业的爱取有，爱取有，它的声音为何？是名色六入出受，这无法种子怎么来？无明行，熏转变现而来。生老死依源于爱取有，爱取有依源于无法种，无法种依源于无明行的熏现变化。不断的反复去体会，啊，这是要想，这是要讲什么懂，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寻思起理，理，这一切都是观待假立，对不对？可是呢，熏习而有作用，所以你要背一些圣教量，正成理，对不对？彼度习义，一直到最后。除遣一切的疑情，疑根脱落之后呢，发而如是，那是寻思其理。所以为什么要你们背一些圣言，是最后要去印证用的。所以呢，圣言量是要你印证的，不是你要寻思它的意。寻思意反而是这些讲解的东西，一些圣人教我们在论点当中以及经当中思维升起的次第，你把这思维升起的次第建立一个观字，对不对？用这种观智去观察谁？观察五蕴。那么五蕴呢，它就有三四行，就有黑品白品的相应相。怎么观察？它都是观待道理作用的熏习，对不对？正成圣言，彼度推知，它同归于法无我性。最后这个东西归无所得，为什么？法而如是，非修非正故得，不断的反复在内之相当中修止修观，修止修观，止就是这一念是能转生的心啊，它是缘什么而有的？缘索取世外生相而有的，对不对？恶取现影是假，心啊非空，可是它也无自性。不断的反复把你懂的道理揉啊揉啊，跟揉面团一样。如果口香糖你都会把它嚼它一个 几分钟啊，这一支香这样下来其实你也可以做很久的啊。我一个下午三四个小时啊，一个晚上啊，只要一醒来就坐起来，坐起来修止修观，干这个事儿，干这个事儿。这样子熏转久了，你自然而然，你观什么观什么相，都是这个理的显现嘛。一想到这个理的时候呢，触目皆是，啊，事都显现那个理，不断的反复这样子交相观察，去体会，啊，直到你一直都触在恶无我涅槃心上，啊，功夫成片为止。这就是寻思啊，你不要小看寻思啊。但是呢，我们如果不如理作义的话呢，这种寻思就起了种种虚妄分别，对不对？会让我们这无始习来的习气呢，直为实有外在的境，由此呢，不能够证得真实的理。所以呢，如来在华严等经中啊，说一切法为有事，是为了让我们呢，观得自己的心为一切法万有的起源，不迷执于在心外的境界。既然不执心外的境界，便在乐意的境界上不起贪爱的心，于不乐意的境界上不起嗔恨的心，啊，你就慢慢的没有了爱憎取舍， 啊，更有跟爱憎取舍、贪嗔痴相应的其他随烦恼，也就不起了。那烦恼既然不起了，业就不造，因为我们会去造业啊，都是因为烦恼的逼迫啊，所以有欲啊，都是业。所以昨天啊，我看到那个鲁肃就鲁子敬啊，周瑜跟诸葛亮晚上在他们在周瑜家的书房会谈，鲁肃问说：“您是在你的书房招待我们吗？你的书房怎么一本书都没有？”周瑜说：“啊，我读一本烧一本，最后没书了。”诸葛亮说：“啊，我看你的书房特别亲切，但是呢，我家的书房啊比你多一本书。”周瑜就问他说：“什么书？”“黄历。”他说：“我家的书房如果没有黄历，连今年是何月是何月是春秋是秦汉，我都不知道了。”啊，我就在我的书房一样啊，也是一样，读一本烧一本，独留一本黄历而已。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高来高去的那段话，因为我颇有体会。我家书房就多了太多本书了。怎么都把它通通总持于一根一心曼陀罗当中，对不对？常常修止观，哪需要那么大的书房啊？真的，我现在的计划就是慢慢把书送掉。可是有些东西啊，写了一堆的东西啊，也不好送人，那麻烦。好，所以呢，慢慢的，越狱的境界不起贪，不越狱的境界不起嗔，那也不会有无聊白痴的时间，对不对？那跟贪嗔痴相应的随烦恼也不生了，那没有这个贪嗔痴以及他的随烦恼，那么业也不造了啊！不但黑业不造，白业也不造，净业只是这一念心的无作性而已啊，对吧？那么这烦恼跟业都是当来生死的因缘呢、啊。这种因缘如果就这样子永断了，便可解脱当来无量的生死，这即是所谓如来的大悲啊。不是徒托空言毫无实际的大悲，所以大悲不是做那些十善啊，十善其实是举手之劳，随缘尽分，所能比拟的。如来灭后900年间，有一个菩萨名曰天亲出现于世，根据如来所说的唯识教义啊，制成了30个颂，名曰唯识30论。由此可以知道，韩老是非常忠30颂的。我刚刚也说，30颂以及他之后的成为是论，第一是教理最高的成就啊！你要把教理圆满了、啊，成为是论是读的，修行圆满了、啊，色达真的是充分且必要啊！我的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么就做成了30颂，名曰唯识30论，但是他没有论了、啊。文艺巧妙皆是广明唯识的道理。后有十大论师：一护法，二德慧，三安慧，四清圣，五难陀，六净月，七火变，八圣友，九圣子，十智月。这十大论师又根据前所说的6经11论，在哪里？在前面的那个文所依据那里啊，有6经11论，将这唯识精要的道理采撮下来，解释这天亲菩萨所造的30颂，名曰成唯识论。这十大论师当中，护法所解释的道理最有研寻的价值啊。这当各宗有不一样啊，有人就比较忠安慧，有人就比较忠护法。那安慧跟护法的不一样在哪里？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安慧呢是一分说。他独推教体，就是四体，他把四体的自证分啊，四体的自证分，这其实也是唯识性。那唯识归作四嘛，四其实就是八识在色归阿赖耶识，这其实就是护安慧的意思啊。安慧其实独推八识，因为其他都是他的相应以及不相应型，以他所显的实性，所以当然推八识有什么问题？可是呢，护法才四分说，所以他约熟地说，所以呢，护法比较辩圣意啊。那么不是安慧比较辩圣意，护法就比较辩世俗地，差别在这儿。而两件事情呢，都要并重啊，并不能偏废啊。所以有人以什么为宗才是对？我觉得都是关起门来打架，那没什么意思啊。那么凡是难解的问题，在这本论当中都可以解释的啊，不为经义，契合真理。所以学论是为了要契经的啊。 从此这唯识教便传宗于世了。所以呢，唯识宗之传宗，其实在印度不成为宗的，包括连护法他都不认为他是宗啊，他都还以龙树的传承为宗啊。龙树当然又更上推到这个显教的释迦牟尼佛，到他也是密教的宗族，他也上推到毗卢遮那佛啊，这些呢都是有文献可以考据的啊。那么到了汉传呢、啊，唐朝的时候呢，其实唯识教这一宗啊，其实是在魁基法师手上立的啊。你不要把玄奘法师归作唯识宗的宗主啊，其实唯识宗其法相宗了、后来也叫慈恩宗，其实有魁师立教立宗的啊，因为他在做书要的时候呢，自己在序里面，自己在里面的注解里面呢，有了立宗这样的文字啊，那便传宗于世了。那什么叫宗呢？宗是什么意思呢？宗只不过是个下手处，是一个宗趣啊。所以凡是所尊所从所立所主的义，都名为宗。所以他不过就是这一派的导师啊，啊，导师他所抉择的一个进行果的方便。所以呢，这唯识两个字呢，正是标明了传宗的主义，也就是说这一宗呢，抉择唯识观，抉择唯识观。而无尽呢，就是无自性，就是法无我性，我们曾经讲过，它就是一时相应，就是三法应啊，同样都要往圣义上去作证，只是各宗抉择的教官方便到不同而已。所以唯识两个字正是标明传宗的主义，它是一个教理，依照这样的教理去学观，由观呢去作证法无我性啊，这样。那么这一宗的主义是主张中道的，其实哪一宗不是呢？啊，然却不是一为两可啊，不是不决定啊。那什么是中道呢？就是于真实有说它是有，于真实无说它是无。那外宗人说唯识宗啊是他空见，为什么呢？留一个真实有，其实我觉得那是断文取义。你看真实有也讲真实啊，真实无也讲真实。什么叫真实？就是中道实相，以中道实相如实思维，如何为有，如何为无，有无都是分别体上的名言假例，这是唯识观的说法嘛。唯识观怎么会只说真实是有，对不对？无中生有的，如幻假有的，片剂值是无，他不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有无都是假立的嘛，与体同是一个分别嘛。好、哦，并不是留一个有在那个地方啊，他跟性空为名一样，都还是讲物质性的存在啊。离乃至于外宗人说啊，那你们唯识跟如来藏人都主张有一个离言自性，我说你们中观中人难道没有吗？你们不讲圣义地吗？那圣义地不就是唯识中的离言法性吗？你们可以讲圣义地，我们就不可以讲离言法性，你讲就对，我讲就不行啊。这真的是我看到那些论师哦，怎么看怎么讨厌，这是我的烦恼。所以的，怎么样真实有你都说它是有，怎么样真实无你就说它是无啊。那么不说一切法一定一向是有，也不说 一切法一向是空，说有说空啊，皆有自当恰好的分线啊，既不是有也不是有无的啊，也都有它真实不虚的道理，这便名为大乘中道第一定。所以你各宗各派包括阿含经，他也讲中道。老实讲一句话啊，那么这唯识教的是这个字啊，表示内心是有的，可是有并不是自信有啊，啊，并不是自信有啊。唯这个字呢是遮减外境是无，无也不是全无啊。那么这一宗的主义呢是主张中道的，我国玄奘法师往到印度，亲承此宗精要的教义，归国以后，将十大论师所造的成唯识论揉为一部，已成为现今流通之本。魁基法师亲承指教啊，更将唯识隐微的道理阐发出来，转为成唯识论述记。 那速记望明望文生义，就是他一边在讲一边在翻译一般的讲解，他是清文记的意思，依照玄奘法师的开示他把它注解下来。那么因为他还有不了义之处，所以他又做了疏要。疏要，其实如果你要去读回向法师的东西呢，可能要先读的不是速记跟疏要，而是先读他的大乘法院义林章。我们在依据那个地方曾经讲过大乘法院义林章，应该是大正藏44还是45卷的样子啊。那其中大概比较通行的是他的唯识章啊，可是我觉得他的几个章节都很不错啊，都很不错。唯识章当然是更重要，既然学唯识就要知道回向法师他对唯识是怎么解释的啊。啊，因为疏要跟速记毕竟是比较不好懂的啊，你把那个法院义林章先读过了，大概就知道他的笔记书嘛，纲要书啊。那么传为速记，接着呢他的弟子呢慧昭大师继承成师，著有成为是人了一灯。所以这边他没有写书要，你们把它补上去，这很重要。所以你们现在在流通本当中看到成为是人三部述，指的就是这三部。第一部呢就是成为是人述记，第二个是魁戒法师，这也是魁戒法师写的啊、哦、但是是清文记啊。那成为是人书要，书要就是中书啊，中书那个书重要的药啊，书药，他这边漏了这个东西，其实不应该漏。书药其实我觉得比速记好读啊，我觉得与其先读速记，不如先读书药啊。书药又在解释速记之所不足的部分。了义灯呢，就当补充资料，我认为是这样，因为他都在回答跟辩论外宗人对成为是论的一些疑义啊，所以他比较属于补充材料。啊，一些补充的问答，就是慧昭大师。那么后来又有濮阳智州，智州大师又是慧昭大师的弟子，啊，并于智州寄传此中，正有成为师论演密。那么由他之后呢，成为师论在汉地就灭了。但是呢，智州法师，其实魁基法师就有很多弟子，但是他的弟子啊，多半都到韩国跟日本去了。那时候其实韩国人跟日本人都比汉地唐朝人来得积极，唐朝人还是比较喜欢学贤首宗去了。那个时候当时跟成为师论大概比较抗衡的就是贤首啊，就是这样。那后来呢，因为成为师论在汉地传承灭了，贤首呢就接过慈恩宗的传承，所以现在慈恩宗的传承是挂在贤首宗一起传的。好，所以呢，智州大师又著了《成为是论演密》。其实到了日本之后呢，日本人你可以看到85卷以后啊，就是55卷到85卷那边有很多日本人的著作。日本人很喜欢《成为是论》，研究跟注解的论文很多啊。那么此外还有愚人啊，圣扬此中的教义，然皆都不是此中的嫡传了，所以这边就不再叙述。好，这段文到这里为止就简单的说明，抱歉时间超过了啊。